谢。刚才在祷告中，我们提到这一周的大选，大家对英国这次大选有什么感受呢？该问的都问了，她是个偏执的女人，还说自己过去是工党的支持者，真是可笑。布朗确实特别生气，他对身边的随行人员说，刚才的对话简直就是场灾难，并且责怪工作人员不应该让这样的选民出现在他面前。虽然这些都是私下的对话，但众所周知，由于布朗忘记关闭他佩戴的电视直播麦克风，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都被直播了出去，对不对？那么当时布朗确实特别生气，后来呢，现在呢，说不定布朗后悔不及，羞耻之心。我个人对这次大选的感受怎么样呢？无论是工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我感觉他们都一致。当然他们主张不同的政策，但对于最重要的现实，他们都一致。没有一个领袖否认英国社会的状况不是乱七八糟，他们都同意。为什么呢？当然不只是英国，昨天世博会正式开幕了，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我这次去王毅的老家上海，我真是感到最近的发展非常的了不起。但是我仍然可以保证，100年之后的上海，即使生活水平没完没了的发展改善，到时候伟大的上海还是充满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呢？简单的回答，我们都跟布朗一样。举内的弟兄姐妹，当你们刚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的时候，有哪些方面比较有吸引力呢？很多朋友曾经跟我讲，之所以他们愿意探讨基督教的信仰，是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最基本的教训非常实际。圣经所描述的世界跟我们2010年所面对的状况真是八九不离十。这三个星期我们要查考圣经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它所记载的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完完全全的改变我们整个世界宇宙。创世纪1-2章我们以前学过，我们看到了神所创造的十全十美的国度，万物一切和谐和睦。我们看到了人类是神创世的高潮，男女都有独特的尊严，因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和睦，男女之间的关系和谐和睦，人与神的关系也和谐和睦。当时的状况的确十全十美。咱们看看2章最后一节，25节。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的，彼此都不觉得羞耻。从3章以后真是两码事。看看3章7节，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他们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清白变成羞耻，和谐变成冲突，喜乐变成痛苦，生命 变成死亡。那么学习创世纪三到四章一定要帮助我们针对社会采取更实际的眼光，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要帮助我们针对我们自己采取更准确的眼光。我相信 这三个讲道这三个星期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下来。如果三章一到十九节的这段经文是个话剧，它一定是一出四幕剧。第一幕，撒旦的诱惑，一到五节；第二幕，人类的犯罪，六到八节；第三幕呢，上帝的盘问，九到十三节；最后一幕呢，上帝的判刑，十四到十九节。今天我们要仔细看一到十三节，我们要明白罪恶的本质以及罪恶的后果。但首先要不咱们先考虑罪恶的前提是什么呢？罪恶的前提是一到五节歪曲的真理，歪曲的真理。三章一节怎么看？在耶和华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魔鬼撒旦确实很狡猾，他的行为他的工作一直很微妙。我发现不管什么国家的基督徒，我们往往趋向于两个不同的极端。我们某一些人十分太强调撒旦的工作，一遇到任何什么问题就马上谈起撒旦的攻击，比如冰岛火山爆发一定是撒旦阻挡我回国。真的吗？三章一节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撒旦是受造之物，上帝与撒旦并没有分享平等的地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是唯一掌管万物一切的统治者。这段经文没有提出撒旦堕落的背景，但从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只是被堕落的天使，虽然他具有很大的力量，他还是在上帝的辖制。圣经中没有二元论 dualism， 没有，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竞争。毕竟如果神不允许撒旦，他就根本不能干涉，根本不能动作。所以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很狡猾。我自己认为我们 St. Helens 的弟兄姐妹说不定更会趋向于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完全看清撒旦很狡猾的做法，简直忽略他的存在。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明白他微妙的很狡猾的策略。三章一到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基本的做法，他不择手段的歪曲真理，使我们怀疑神，使我们怀疑神良善的性情，使我们怀疑神真实的话语。三章一节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看起来撒旦的策略没有效，对不对？当然夏娃没有忘记那很清楚的命令，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大家记得没有？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很清楚的一个命令，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枝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但撒旦确实很狡猾，让人开始怀疑神良善的性情。看看女人是怎么回答的，你看第二节，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磨，免得你们死。 那知善恶树是不可吃的。但是神一点也没有吩咐不可磨，你注意到没有？撒旦很狡猾，他想让夏娃以为上帝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是实在太小气了，太严肃了。他想让夏娃怀疑神良善的性情。神是特别慷慨的，对不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果子是不可吃，其他的能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的果子都可以吃。都可以享受，这是给你创造的，可以吃。撒旦一直教养，对不对？他鼓励我们集中在神的禁令，然后看清神的美意。我发现很多慕道朋友们，当他们考虑信主之后的生活，如果我成为基督徒以后要怎么样呢，他们往往以为生活变得又无聊又严肃，以为成为基督徒以后要看重无数禁止的行为。神确实吩咐比如说不要喝醉，不要贪婪，但好多人怀疑神良善的性情，好多人相信撒旦所歪曲的真理，以为神不要我们出去玩，不要让我们可以玩得很开心，不要我们享受好事，不要我们欣赏娱乐。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又活又真的神是非常良善的，当然他想给我们机会享受玩儿。听听诗篇34如此劝勉，你们要亲自体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他是美善的。朋友们，我们不要怀疑他的性情，并且我们可不要怀疑他真实的话语。这就是撒旦另外一个策略，你们不可吃，免得你们死。真的吗？看看四姐，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撒旦歪曲神的话，这就是他最常用的方法，彻底的否认，彻底的否认。二章十七节，神的确说过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要死。真的吗？没关系，不要紧，你可以吃，绝不会死。你想一想，当撒旦如此否认神的话，实际上他在宣称神是个撒谎者。也许我们一些人正在想，当他们吃那棵树的果子之后，他们并没有死，撒旦不是有道理吗？我可以理解你的困惑，但是下周当我们查考三章后半部分，我们要看到他们确实必要死。2010年，撒旦没有改变，他仍然是那欺骗者，他仍然歪曲真理，不择手段的迷惑我们，让我们怀疑神真实的怀疑。前面 Melody 帮助我们考虑同居那不讨神喜悦的行为，其实不管是同居还是其他淫乱的行为，撒旦特别狡猾，让我们怀疑神良善的性格，他的性情。神怎么让我们扫兴啊？男女不可有性关系，对吗？不对了，他没有这么说。性关系是神非常奇妙的一个福分，但是我们可不要忘记神美好婚姻的蓝图，这是有婚姻恩赐的人可以享受的一个福分。我们要符合神的蓝图来享受他的福分。那么当我们遇到试探，撒旦往往让我们以为这罪孽 微不足道。服从肉体的私欲无所谓，甚至它让我们以为，因为我们已经被得救了，已经通过耶稣被称义了，我们怎么行为都可以。它很狡猾，歪曲神的真理，让我们怀疑神真实的话语，让我们不离圣经所含着的警告。当然不仅仅是同居淫乱，任何诱惑我们要谨慎撒旦歪曲真理的策略。那么要不聚会正式结束之后，我们可以一起谈起撒旦如何运用这些方法，在别的试探，不只是同居淫乱这些，在别的试探他怎么攻击我们。那么不管是亚当夏娃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好不容易才抵挡撒旦的诱惑，对不对？那么审判我们人类是不是不合理不公正的？那我们必须明白罪恶的本质，也就是自私的悖逆。五到六节，自私的悖逆。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今天祷告那个单章上面的祷告，我们已经到了第二点，罪恶的本质，自私的悖逆。撒旦他知道怎么说服夏娃，对不对？当然神不要你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毕竟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当我们学习二章十七节的时候，我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命令，不是因为耶和华很小气，而是因为他很有智慧。通过这个禁令，人还是可以想起他们与神恰当的阶层，人类不是上帝，毕竟人是被神而造的，唯有神可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就是神的特权，他独特的责任。如果吃知善恶树的果子，这意味着吃果子的人不想让神来统治，而宁愿自己做王，自己决定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看看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做好做食物，有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别忘了，亚当代表全人类。圣经的别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如果伊甸园里的人不是亚当，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表现也一模一样，它代表人类。罗马书是这样说明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找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我们要明白罪恶的本质，自私的悖逆，有两个方面。首先，人人追求自己的自治权，人人追求自己的自治权。夏娃一点不需要吃那棵树的果子，对不对？别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而且都好做食物，之所以他非要吃不可，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要像神一样，他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决定什么是正当的，自己决定什么是不正当的。我们要像神一样，因此我们拒绝神正当的统治，这就是罪恶本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忽视我们作为受造之物这个身份，我们不要神作为神，我们拒绝神所设立的阶层，甚至我们压制真理，不承认神的存在。如此自私的悖逆，我们是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不管是什么社会问题，贫富差距也好，离婚率也好，河水污染也好，校园遇袭事件也好，所有这些现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造成的，对不对？如果人不是坚持追求自己的益处，满足自己的愿望，情况一定不是这样。原先的蓝图，大家记得没有？本来我们要照着神的形象管理这个世界，用公义、用爱心、用信实与人打交道，相互生活，作为管家人活在这个世界。反而我们宁愿追求自己的自治权，把光冕戴在自己的头上，拒绝神正当的统治。那么待会儿我们开始考虑罪恶的后果，但是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到底有什么感受呢？要是刚才听到你的本质没有让你谦卑下来，要是你没有感觉到你自私的卑劣何等的可耻，这说明我们追求自己的自治权确实根深蒂固。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是华人，不是说华人比其他人要更根深蒂固，而是说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虽然也有原罪的观点，按照最普遍的思维方式的理解，人的罪是不是都是环境所引起的，对不对？如果有人犯罪，这是可能是因为什么什么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当一个孩子出生，他是无罪的，按照这个理解他是无罪的，然后不可避免的是他慢慢受影响，不知不觉的被污秽了，随波逐流的开始效仿他所接触的那样。大家如果你们认识我的两个女儿，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罪人，那这是因为他父母的榜样不好，是不是？没有，他们是有道理，但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一下子就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然基督教也不否认环境的影响，比如说要是我的孩子们天天晚上看一些很暴力的日本动画片，他们没有，因为我们是好的榜样，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他们的行为一定受影响，以后变得更暴力，可能以后你们就不愿意到这里来，因为他们用他们的暴力。如果我们访问一个监狱搞一个调查，我估计生长于一个破碎家庭的人占最大的比例。话虽这么说，圣经很清楚，人人都一样，都是罪人。我发现很多人难以接受这一点，他们说每一个社会当然有一些罪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绝对不是我个人。之所以他们这样认为，是不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明白罪恶的本质？他们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是那些人，当然他们不是 perfect 完美，但是不能说我是个罪人。其实新约所记载的法利赛人也是不是差不多，就是好多现在的人跟法利赛人比较相似，他们相当正直，充满品德，但其实他们也追求自己的自治权。耶稣在马可福音七章是这样下结论，他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使人误会，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贪心、嫉妒、毁谤、骄傲等等，这一切恶事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都能使人误会。就说尽管一个人从来没有违反法律， 他们心里还是充满邪恶。其实按照圣经，偷窃、淫乱，所有那些恶行只是罪恶的症状。更严重的是，我们对上帝的心态，亚当和夏娃不例外，人人都是拒绝正当的统治。他们自私的犯罪导致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理所当然的。否则的话，如果没有后果，撒旦所说的是有道理，对不对？没有后果，上帝确实是一个撒谎者。那么下个星期我们要投入大部分的时间来探讨罪恶的后果，今天用剩下的时间，要不咱们开始了解一下罪恶最根本的后果是什么呢？七到十三节，破裂的关系，破裂的关系。亚当夏娃吃果子之后，第七节，你看，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偏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他们的无罪变成有罪，他们的清白变成羞耻。别忘了二章最后一节，他们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现在呢，他们一吃那棵树的果子，他们的眼睛就开了，他们立刻感到他们有罪感，马上感到良心受损，于是他们把无花果树的叶子偏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不知道你曾经穿过没有这种裙子，其实不是特别理想，叶子挺大，但是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他们找不到别的，但是他们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他们需要。那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大家今天穿衣服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聚会？是因为英国天气的原因吗？今天下雨？没有，我们当然不愿意被暴露了。其实不只是我们的肉体，大家都不愿意暴露真面目，让对方完全知道我们的思想，我们心中最保密的一切，我们不愿意的。如果像布朗有一个麦克风，然后记录我们所说的，包括我们所想的，大家一定怪难为情的。不可否认的是，亚当夏娃他们之间溃难罕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变了红色，但是里面一定是。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们在神的面前羞耻之心。第八节，怎么看？天起两方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森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既然一下子亚当夏娃深深知道他们得罪了神，背逆了神，他们自然很害怕站在神的面前，因此他们藏起来躲避神的面。总之，他们与神的关系被隔绝了。原先他们与神享受美好的关系，对吧？他们之间没有冲突，没有隔阂。看看第八节，原先神在院中行走，也就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以前与神经历最最亲密的关系。从他们自私悖逆的时刻以来，情况完完全全的改变，现在他们与神的关系被隔绝了，并且还有一个后果，创造的秩序被颠倒了。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注意亚当的答案，十二节，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亚当拒绝负责任，对不对？所以他怪夏娃，同时他也间接的含蓄的怪神。毕竟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那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我，不可思议的。神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夏娃怎么回答呢？第十三节，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都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过失，并且创造的秩序被颠倒了。按照原先的蓝图，亚当他要顺服神，对吧？夏娃要顺服亚当，动物要顺服人。是禁果的罪孽完全把创造的秩序被颠倒了，所以人倒没有顺服神，人顺服了蛇，亚当顺服了夏娃，都被颠倒了。那么在神盘问的过程当中，借着他们歪曲真理怪到别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归顺魔鬼撒旦，完全远离了独一无二的神。这正是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最悲剧的事件。无论是莎士比亚的话剧还是好莱坞的电影，我发现有一些人特别喜欢看悲剧，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个人还可以，但是每次看完了之后就比较后悔。但是我告诉你们，亚当夏娃的悲剧我们不可能喜欢，因为他所描述的悖逆就是描述我们所有人类的悖逆，我们个人远离神的罪孽。那么下个星期我们要继续了解犯罪堕落一些其他的后果，但首先要不我们这就停留在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羞耻之心。不只是英国首相布朗，没有例外，撒旦引诱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经常怀疑神良善的性情，我们天天怀疑神真实的话语，我们都追求自己的自治权。有时候我们故意的，有时候我们下意识的拒绝神正当的统治。那么不管你是慕道朋友还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承认我们自私的悖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感到羞耻是应当的，但是感谢神，到最后圣经并不是个悲剧，而是一篇非常让人感动的爱情故事。耶稣基督，一个新的人类，一个新的亚当，他来到我们的世上，完全的顺服我们的父神。在沙漠中，你们记得没有？面对撒旦的试探，他没有被引诱了，他没有怀疑神良善的信心，他没有怀疑神真实的话语，恰恰相反，他引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的攻击。耶稣一次也没有自私的悖逆，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要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没有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我们永远与神隔绝了。感谢耶稣，他愿意增一次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感谢神。